我们今天就要研究啊，教会的过去和现在。请看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，这里说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这一句话概括了教会的历史。怎么说概括呢？因为教会的历史啊，分这么两段，也可以说两个不同的情况。一个情况是靠上帝的灵，一个是靠势力、靠才能，就这么两种啊，不同的，可以说是教会的生活啊，教会的历史。教会兴旺的时候是靠上帝的灵，教会冷淡退后的时候是在靠人的势力、靠人的才能，就是这么一个总的啊分别啊区别。我们再请看一节经文，记在哥林多前书二章。在这里保罗是对哥林多教会讲话，在二章第四节他说，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好了，这又是两种讲道，是吧？一种讲道是什么？人的智慧，人的口才。有人就很讲口才，研究演说啊，在学校也有给你上这门课的。如果我是靠口才、靠人的聪明给你们讲道，我知道这个对你们没有什么大造就。但是如果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有上帝的大能的明证，那么我们会受感动，会有转变。所以我每次来给大家上课之前，我就求上帝叫我不要靠自己的一点点的聪明、一点点的口才，要靠圣灵的能力，求圣灵把上帝的话铭刻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今天呢，把这个教会历史啊，就用这个两种啊，可以说观点吧，去研究，好吧？就是看什么时候教会是靠人，什么时候是靠上帝。请看《使徒行传》，约翰福音后边的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章，这里也可以说是教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吧。因为啊，在这里二十章啊，是保罗很快就要离开他所牧养的教会了。他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啊待了时间比较长，他有一次路经以弗所，所以啊，他派人去把以弗所的长老啊叫来啊。你请看十七节，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，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那么这一件事呢，我们啊，就是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啊，我们也尽可能的照保罗那样做， 就是没有一样啊与你们有益的事，我就避讳不说，为的是怕你们接受不了，怕你们不爱听，那不行啊。我们凡是与你们有益的上帝的真理，我们都要给大家讲明白啊，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接受主的教训。再请看这个21节，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明指证，说有困锁与患难等待我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，传讲上帝国的道，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，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，因为上帝的道、上帝的旨意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你看他强调这一点了，前面他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现在他再说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上帝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。29节，我知道我去了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。好，我就讲到这里啊，读到这里。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他这句预言，他明明知道前面呢有艰难的日子，他说我去了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，这是长老啊，教会的头头，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好了，还是这么，你看啊，两种势力，一个是人，是吧？这个人呢，想把自己呀、标榜为大家应该跟从的一个领袖。还有一等人是什么？像保罗，他是靠圣灵的能力，他自己说我在你们中间是什么啊？他说凡是19节，服侍主凡是什么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啊。再请看33节，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你看保罗做得很好的榜样，没有要他们一文钱啊，他却是自己双手劳动维持他的生活，给别人做好的榜样。所以呢，这个教会里面啊，我们看到有这么两等人，一等是靠圣灵的能力，自己第一件事情凡是什么谦卑，眼中流泪啊， 总而言之，这个保罗的榜样，他就是一个特点，看见吧，谦卑，不是傲慢的啊，我是怎么样，我有多大的学问啊，我怎么怎么有很高的灵性什么，就不对了啊。你看保罗说，将来你们中间就会有人出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，自己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，这个很危险。换句话说，叫大家不是靠上帝了，是靠人。保罗是要他们靠耶稣的灵啊，基督的灵。第32节，保罗说，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洁啊。你看啊，这个上帝的道就圣经里这些真理，我们这40几堂课所讲的这些道，它是叫人成圣的。下面看去吧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洁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牢牢抓住这些道不放。在座的有一些人呢，你们是因为种种原因缺过课啊，就是不缺课的人呢，你们光听过一遍了还不够，所以我很希望你们呢，只要能有空来，你们还是来再听一遍啊，做旁听生是吧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得好处的。现在我就谈谈呢，这个教会从保罗离开他们之后，他发展的啊这个方向。保罗还说过这么一段预言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新约圣经啊2章，这里呢他又是讲预言，这个预言是有根据的，根据什么？根据但以理书，我们过去在这里研究过，他根据但以理书7章、8章、9章的预言，他就得出这个结论，向他们呢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啊说这番话。请看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节，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。这个现在指保罗的时候啊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。你看这跟刚才讲的话是一致的，他说你们中间有人出来讲悖谬的话，就是错谬的话，造成什么离道反教，离开这个正道了，反对这个教会了。你看这一直发展下去到很严重的地步，下面说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哎呦，你看他这个恶人呢，他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大罪人，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。过去我们给大家讲过这段圣经，这个指的就是罗马教皇，现在他还是在梵蒂冈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他在这个法国革命的时候受过刀伤，叫做死伤。这个众人看起来这个教皇啊已经完蛋了，他已经死在法国的监牢里了，可是后来呢他们又选了一个教皇，再过这么200年，这个意大利的独裁墨索里尼就跟这个教皇签订了一个协约，承认梵蒂冈是个独立的啊国家，梵蒂冈是个独立的政权。好，从那个时候起，这个教皇逐渐呢又抬起头来，就是东山再起。 现在呢，在国际舞台上啊，他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。这个叫做死伤医好了啊。那么这一段故事是1200多年的这个历史，在这个1200年的当中，大概1500多年的时候呢，已经发起了所谓宗教改革运动。这个改革运动呢，是造成这个教皇啊最后倒台的这个事例，就是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啊，把这个教皇和他的这个权势啊给推翻了。这个是很长一段历史，我们现在呢就这么大略的介绍一下，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后来的事。你看这里啊，我们再读下去啊，第五节，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记得吗？现在你们也知道，那拦阻他的是什么，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，因为那不法的隐匿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，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，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。这说明这个恶势力，这个不法的人，不法就是反对上帝律法的这个势力，他要存在到耶稣再来，看见吧，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把他灭绝。那么我们就读到这里啊，我们现在呢已经是这个有所谓基督教，也有人说是新教，和这个罗马天主教是两个系统啊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这个牧文堂呢就属于这个基督教，也叫做新教。其实呢，它的这个根源呢是最古老，就是从可以说创世以来那个真正上帝的百姓这个系统啊，就是上帝的真子民。我们知道亚当他起先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该隐，一个叫亚伯。该隐把他弟弟杀了，后来呢亚当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，这个赛特呢就继承了这一个系统，就是上帝的教会的，就是认识上帝的、守上帝诫命的这一条线啊，这叫做上帝的儿女。那么该隐呢就代表那个离开上帝跟从撒旦走的啊，那些所谓恶人啊。那么这两个系统呢后来啊因为混合了，造成世界罪恶泛滥啊，这个遍地满了强暴，所以上帝呢使大洪水临到世界，那么就保存了挪亚一家。挪亚呢就继承了那个好传统，可是他的子孙后代呢又分成两条线啊，一个是上帝的百姓，一个是不听上帝的话、不守他诫命的人啊，不承认、不敬拜上帝的人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一直是这么两条线啊。那么你看啊，在基督耶稣升天之后，他的教会是一个纯洁的教会。保罗那个时候啊，是到全罗马帝国去传道，就在那一个时代里面，就几十年里头啊，这个福音呢就传遍罗马帝国。而后呢，在这个保罗去世之后，这个教会呢虽然也有腐败现象，这里不是说吗，有一个拦阻他的，拦阻什么意思，就是不让他这个充分的发展的。这个拦阻他的是什么，是罗马帝国。这个罗马帝国还是拜假神的、拜偶像的、拜邪教的。所以这个邪教的势力啊，大概有200多年呢是迫害基督教，要杀这个基督徒的。所以他们有大约的200年呢的这个艰难的时期。到了 这个君士坦丁啊，有一个皇帝啊，罗马皇帝，他出来就改变这个政策，他从迫害基督教改为利用基督教，这就使得这个教会啊就腐败了啊，腐化了，腐化就造成这个大罪人啊，就是这里所说的梵蒂冈那个教皇的势力。那么这个教皇在法国那、被监禁，死在法国监牢之后，一时啊这个梵蒂冈的势力啊就是失去他的威力了，那么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啊就盛行一时。那么在旧大陆，就是在欧洲和在新大陆呢，这个基督教发展得很快，发展得很快呢，就到1844年，我们过去给大家介绍过，就出现了这个弥勒尔的运动，他是根据啊但以理的预言，就研究这个2300日，算到1844年，他就那个时候传的是基督福音啊，这个上帝要审判全人类的信息啊。那么这一次的失望，就是那日子过了，基督没有来，就造成这个启示录第十章这个大失望。大家记得我们在这里研究过的啊，我现在复习一遍，启示录第十章，在这里呢是用这么一个形象来说明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小书卷啊，第十章啊第二节，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，这个天使啊，这个展开意味着它本来是封闭的。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一个小书卷是封闭的，就是但以理书，这个我们不再去翻了，大家记得天使关照但以理要封闭这书直到末世啊。那个时候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会增长，所以这个小书卷到了末时，就是1840年前后就展开了，展开之后就有了这个基督福音运动，而结果呢是一个大失望，这个大失望呢就是这里所说的第九节，第十章第九节，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，请你把小书卷给我，他对我说，你拿着吃尽了，便叫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，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，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，先甜后苦，就是大失望。大失望之后呢，请看第十一节，天使对我说，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，这个再字是分量很重，我们要着重研究这个再字，这表明他过去说过预言的啊。这个约翰代表上帝的百姓，他过去说的什么预言，就是四个字，耶稣再来，基督福音。那么基督没有来他就失望了，先甜，本来研究但以理书觉得很甜蜜很好，耶稣来了，结果没有来他就肚子发苦了，发苦之后按理说根据人的常情来说，你失败一次啊，你以后就再没有劲了是吧，哎呀我还现在不谈了，不谈基督福音了是吧，这是很自然吧，不行，这个天使说你还要传，基督没有来不等于他不来，他肯定还要来，你一定要再说预言啊！你注意啊，这个再说预言呢、光是一道吩咐还不够，还必须叫他思想搞通，就是说我为什么失败，过去为什么失望，我错在什么地方，研究这四个字，洁净圣所这四个字， 这个在十一章第一节就是用一个量的杖啊去量这个圣殿，就是研究圣所的道理。哎呀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就是吧，就振作起来了。哦，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找到一个新的一个真理的系统，我们就要讲，我们叫传这个宝贵的圣所的道理，接近圣所的道理啊。这里头啊，还有很丰富的内容，这个我们过去也给大家讲过，是吧？那么现在呢，你看啊，我们呢、啊，在这里叫做基督福临安息日信徒啊，我们就是继承那一帮失望的人，后来又振作起来，又传基督再来的这一帮人的他们的使命，就是说他们这个火炬啊交给我们了啊，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接力赛，他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啊，人年老了就死掉了，但是他这个火炬交给我们啊，这个亮光，这个真理，还是天使的吩咐，叫你我什么再说预言，说什么预言？基督很快就再来。你们注意到报纸上吧，常常会看到的参考消息啊，《新民晚报》啊，《解放报》都有的，关于什么我们环境污染这个事实，是吧？科学调查，知道我们现在因为工业发达，这个废气、废水啊和废料造成的污染，特别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多泡沫塑料，是吧？据说制造泡沫塑料的废气啊，升上去就破坏高空的臭氧层，这个臭氧层破坏之后是无法弥补的，根据科学家研究啊，这是无法挽救，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臭氧层它破坏的越多，太阳的紫外线射下来的越多，对我们皮肤伤害越严重，以致我们出去晒太阳的时候就容易得到皮肤癌，我们的眼睛也容易受伤啊，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可以说危险啊，我们要注意今后啊晒太阳的时候尽可能啊穿长袖子、戴帽子、戴眼镜啊，太阳镜，这是科学知识，大家都会明白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越懂得越多，他们越什么越惊慌，越为我们人类的前途啊担心死。很多科学家发出严肃的警告，说不得了啊，我们人类生存的年日不多了，因为我们破坏这个环境，很多的地方啊是无法弥补了啊，叫出这样子的一种悲观的一种调调。